没有时间去看它，不过我把它简化一下，大家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你知道说它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还有十二个星的冠冕。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你看这个妇人，她是披上日头，她带着月亮，她脚所踩的是十二个星，那我请问大家，当你看见这个景色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第一个印象当然它是全身披上日头的，因为日光永远胜过月光，月光永远胜过星光，所以星星的光和月亮的光在太阳的光底下一比，你几乎就看不见。所以很明显的，日头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个妇人一定指着教会来说的，明白吗？那现在我们暂时不要去问那个星星是怎么回事，暂时不要去问月亮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把它简化了。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就是那个属天的妇人，她是身披日头的。但是很稀奇，在她对面呢刚好是龙，这个龙呢就是撒旦，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但是很明显的，撒旦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要怀孕，这个妇人没有多久要生下男孩子来。那么现在很明显，那个龙所注意的是注意那个男孩子，他希望说只要妇人一生下男孩子，那个龙就能够吞吃这个男孩子。意思就是说，在龙的眼光里面，教会不是对手，男孩子才是对手。那么这个男孩子指的什么来说的？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不可以自己随便解释的。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妇人生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人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好，你如果读成本的启示录，就有两个人，一个指着基督来说的，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讲到有一个人骑着白马，他的确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指着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所要做的。所以很明显，这个男孩子一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还有呢，如果大家读到前面的几章的启示录，那是明明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说的基甸和他三百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得胜者。因为如果神真的呼召得胜者，敌人在乎的不是整个以色列的权力，三万两千他不怕，他怕的是三百个人。所以不要忘记了，现在你看见吗？是教会产生的圣者，教会指着大体的教会来说，但是不是全体教会个个都是得胜的。在目前这个环境底下，你看见说教会的确能够产生得胜，神就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男孩子要么就指得胜者说的，要么指着基督来说的。好了，所以现在到底指的基督呢，还是指得胜者，你要看上下文才可以。好了，现在我们要问，等到得胜者一被提，被提到哪里去呢？神圣经说被提到宝座。所以如果用在主耶稣身上，就指他升天来说的，明白吗？那如果用在得胜者身上，那指他被提来说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听了那么多次，好像主的话从你身上活过去了，你现在能不能花几分钟，能不能花几秒钟把主的话消化在你里面？很明显的是教会产生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很明显的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所以一定指得胜者来说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是指着基督升天呢，还是指着得胜者被提来说的？你要根据上下文才更清楚。 好了，然后你看这个一被提到宝座上，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就有征战。那征战的结果是什么？本来撒旦呢是在空中的，结果他就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了，稀不稀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圣经是不是指着基督升天来说？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基督升天以后，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以弗所书，那基督已经升天好久了，对不对？第二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了第六章，你看见属灵征战是在天上的。所以你看见说，原来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是证明什么？证明主升天以后，你看见这些敌人仇敌，你看见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那个征战是什么？是在空中的，是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征战也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个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不是指的基督升天，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男孩子背提，得胜者背提来说的，明白吗？好了，那如果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证明说空中已经清下来了，现在撒旦已经被完全被赶到地上来。所以你看从宝座到地上那一条路全部是打通的。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的主能够回来，而且他能够走一条横通的路，是因为得胜者成就的。因着男孩子一辈一产生，然后你看见征战就开始，征战一开始，你看那条路就清下来了。所以你看得胜者，他们能升到宝座，能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主回来。为什么你可以回来？因为那条路已经被打通了。所以明白吗？这是这一段的圣经。那么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不要忘记，他们不在空中了，他们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然后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整个打通了，明白吗？那不光这样，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就像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就像约伯一样，在他们在神面前控告约伯一样。所以本来呢，我们这些弟兄是一直受撒旦控告，但是现在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不在空中了，他完全被摔下去，明白吗？然后下面说什么？控告我们弟兄。那谁是我们的弟兄？所以下面就说弟兄胜过他。原来这个弟兄就是上面的男孩子，而这个弟兄原来就是得胜者。为什么得胜？因为胜过他。所有能胜过撒旦胜过世界的就得胜者。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个上下文底下，我们才讲得胜者，明白吗？今天你不能读圣经光读这一段就把别的通通拿掉了，没有，不可以这样做。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本来撒旦日夜控告我们，感谢主，我们能胜过他，我们是得胜者。为什么？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谁是得胜者，就是这一般得胜者是诞生了，是这一般得胜者是被提到宝座上去的。 所以我们讲来讲去，现在你明白了，我们讲到基甸和三百个人，在末日我们主所要得着一般得胜者，就这一般的人，这一般人是胜过撒旦的，是胜过世界的，世界在他身上是毫无所有，你看见吗？不是他被他的日子被蝗虫所吃，他们是吃蝗虫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吃的是从吃者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故事就是参孙的故事，是得胜者的故事。好了，那么这是上下文呢，你慢慢就知道这里是指的什么，得胜者要。所以我们晓得，这得胜者一产生，马上你看见那条路就清了，马上天上有个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的，而且马上就说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不要怕他。那弟兄呢胜过他，谁是得胜者？圣经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为什么？因为现在撒旦不住在空中了，明白吗？所以原来撒旦应该是住在我们的银河系，应该住在我们的太阳系，是在空中的，它是盘踞在空中的。但是自从那次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不要忘记，果然有一件大事发生，撒旦就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了。弟兄姊妹，巴不得你听见这些话，巴不得你不把这些话当作道来听，你真的要回到神，主的话是那么清楚，你还听不见吗？那么清楚，你还不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你们要快乐，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撒旦已经怎么样，撒旦已经被赶下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诸天和住在其中都可以快乐，但是什么呢？地狱还有祸了，明白吗？地有祸了，还有祸了。地是什么？地是指着地球的表面说的，海也是指着地球的表面来说的，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地有祸了？为什么海有祸了？因为撒旦是摔到你们中间去了。那么现在请大家记得，什么叫做大灾难？全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解释大灾难像启示录第十二章那样。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就是本来黑暗的权势是笼罩整个的太阳系和整个的银河系，它是空中的掌权者，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征战就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弟兄控，有他们在控告我们，因为他在空中，所以他还在那里控告我们。但是有一天有个好消息，如果男孩子真的得产生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魔鬼黑暗的势力本来是笼罩在整个外太空的，现在集中的浓缩的就跑到地球的表面来了。想想看，本来需要一个外太空来承担那个整个的压力，现在需要用整个地球来承担它。你把太阳挖空了，可以装130万个地球，那是我们的太阳系。所以想想看，整个的外太空所能承担的黑暗的势力现在完全集中在整个地球的表面上，所以难怪地有祸了，难怪海有祸了，非常的清楚，对不对？这就是大灾难。所以没有多久，你看见龙就站在沙滩上，然后你看见敌基督呢，兽就从海中上来，还有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那这些图画都叫你惊心动魄的。等到龙出现了，等到敌基督出现了，等到假先知出现了，那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三而一的神，恶者也是三而一的恶者。原来撒旦是模仿神、冒充神的，所以他是龙。 原来敌基督是冒充基督，而且反对基督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敌基督。那个假先知原来冒充圣人。